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赖清德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英美等国家的外交领导人祝贺。
世界经济论坛前夕，83国共同商讨乌克兰和平方案。
朝鲜新年首次试射弹道导弹，掉落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海。
文件曝光，中共军方和大学规避美国禁令采购芯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为了针对乌克兰和平方案找出共同答案，周日有超过80个国家参与了瑞士达沃斯的一场会谈。不过共同主办国瑞士承认，将俄罗斯纳入谈判之中仍需要时间。当天83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将届满2年之际，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持久且公正和平所提的10点方案展开了第4轮讨论。相关会谈是由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伊尔马克和瑞士外交部长凯西斯共同主持的。凯西斯在记者会中说，当前的目标是做好准备，以便我们准备就绪，而且时机成熟时能够与俄罗斯启动一个进程。他说，这些会谈也必须找出在某个时刻纳入俄罗斯的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基辅和俄罗斯都还没有准备好采取这一步。这场会议也是在为期5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前夕。泽连斯基预定周一前往瑞士，他将出席这项年度全球商业和政治精英高峰会。乌克兰总统府周日在声明中说，泽连斯基预定将会会见瑞士国会两院议长、政党领袖和总统，并参加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
在以哈战争爆发至今届满100天之际，被劫持人质的家属和志愿组织13号晚上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一场24小时的百日集会，呼吁政府解救亲人回家。现场有大批民众前来支持，包括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也出席声援。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突发几千枚导弹攻击以色列，屠杀至少1200名平民，并劫持约240名包括高龄老人、儿童和妇女为人质。这起被以色列称为黑色安息日的悲剧发生到目前为止已经100天。虽然在去年11月临时休战期间有100多名包括儿童和妇女的人质获释，但仍有136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其中包括大约20多名死亡或被杀。而在13号晚上，人质广场特别举办的这场24小时百日集会声援活动，获得以色列民众的强烈响应。根据初步统计显示，当天晚上参加集会的人数超过12万人，是去年至今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路杰克当天也亲自出席声援活动，表达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并用希伯来语强调，美国会承诺立即尽力把人质带回家。
周六，土耳其国防部说，土耳其军队当天对邻国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武装分子进行了空袭，消灭了45名恐怖分子。一天前，土耳其驻伊拉克军事基地遭到库尔德工人党攻击，造成9名土耳其士兵死亡。周六早些时候，土耳其国防部说，军方对伊拉克北部的哈库尔克、麦地纳、加拉和坎迪尔地区进行了空袭，摧毁了29个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包括洞穴、掩体、避难所和石油设施。上周六晚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安全会议之后，土耳其通讯局在声明中说，这次危险袭击后的行动共消灭了45名恐怖分子，其中36名在伊拉克北部，9名在叙利亚北部。土耳其补充说，土耳其永远不会允许以任何借口和任何理由在其南部边境建立恐怖之地。另一方面，土耳其内政部长叶利卡亚上周六说，警方在土耳其32个省份进行突袭之后，拘留了113名涉嫌与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人。他补充说，警方发现60个社交媒体账户出于挑衅目的赞扬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或传播误导性讯息后逮捕了4人。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将从周一开始在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一场红旗内利斯 24-1 联合空中演习，这将是澳洲皇家空军 F-35A 战机首次参加红旗联演。演习时间将持续到2月2号。联队指挥官基利说，这是澳洲 F-35A 战机首次参加演习，大约150名澳洲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参加，支援6架 F-35A 闪电二式和一个战术指挥及控制团队。自1980年以来，几代澳洲皇家空军飞行员都参加了红旗演习，凸显现代演练面临的挑战。而红旗演习的一项著名特点，为了让演习更加逼真，像实战一样的操演效果，每次的红旗演习敌方战术都不同，借此加强美军、北约以及其他盟约国的飞行员的战斗意识和飞行技巧。其中红旗最逼真的部分还包括使用敌军的硬件，像是把演习战机涂成苏联战机的样子，并在炸射演习上使用实弹。指挥官基利说，红旗演习将测试澳洲 F-35A 战机各方面的能力，使澳洲空军能够和美国及英国盟友整合。联队指挥官莫尔也指出，红旗军演的规模和复杂性无法在其他地方复制，这是积累经验并加强澳洲与美国和英国紧密合作的绝佳场所。
周日，超过10万名民众聚集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之一的历史性时刻。当地下午2点左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签署了退位书。大约一小时后，她的长子在丹麦首都市中心克里斯蒂安堡宫的阳台上被宣布为弗雷德里克十世国王。现年83岁的玛格丽特成为近九百年来第一位自愿放弃王位的丹麦君主。去年2月，玛格丽特因为接受了背部大手术，直到4月份才重返工作岗位。就在今年新年前夕，玛格丽特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退位，这也让丹麦举国震惊，因为按照丹麦君主制的传统，他原本应该在王位上安享晚年。就连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也是在宣布之前才知道女王的意图。根据柏林日报援引王宫的消息写道，玛格丽特3天前才通知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弟弟约阿希姆王子，并宣告在登基52年后的正式退位。丹麦王室专家拉尔森说，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物，因此女王宣布退位的消息令人们感到震惊。预计新任国王和王后的加冕大典将在1月21号在奥胡斯大教堂由王室牧师兼奥胡斯教区主教主持进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一份分析指出，人工智能 AI 将在未来影响全球近40%的工作岗位，其中先进国家所受到的冲击将比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更大。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指出，在先进国家，由于认知任务的普遍存在，约有60%的工作都受到 AI 的影响，比例远高于新兴市场的40%和低收入国家的26%。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说，虽然 AI 有可能完全取代一些工作，但更可能的情况是 AI 将协助补充人类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针对这篇发表的文章指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AI 可能会加剧整体不平等，造成社会紧张情势，因此各国决策者必须提供全面的社会安全网，并为容易受到影响的劳工提供再培训计划。专家分析，目前纷纷繁繁的大小公司都在推出这个方向，2023年在驱动整个全球经济的就是人工智能。不过随着 AI 越来越复杂，成本也越来越高昂，就像在美国市场一样，能够把这个方向往前推进的其实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像是训练一个大的模型，原来可能要几千万美元，以后可能要上亿美元才有可能，而且 AI 高端的工程师年薪也都是几十万，因此这些条件都制约了小型企业和资金少的企业进一步发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英美等国家的外交领导人祝贺回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汽车租赁巨头 Hertz 上周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说，将出售公司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电动汽车，主要原因是维修成本上升，以及电动汽车的租赁需求疲软。目前 Hertz 有700多辆电动汽车在出售，还将出售大约2万辆电动汽车。Hertz 将把出售电动汽车所得的部分收益用于购买燃油车。这一举措似乎印证了整个汽车行业近来的变化。汽车行业近来迅速改变了对电动汽车的立场。通用汽车和本田宣布，由于需求的放缓，取消了联合开发平价电动汽车的计划。而特斯拉去年在全球范围内大幅降低售价，希望在电动汽车市场变得更加拥挤的情况下刺激需求。此前Hertz 从特斯拉、Polestar 和通用汽车订购了大量的电动汽车。Hertz 透露，大约有5万辆电动汽车，占比达到 11%， 其中约 80% 的纯电动汽车来自特斯拉。由于电动汽车维修成本高于公司预期，而且特斯拉不断降价促销， Hertz 将暂停执行采购更多的电动汽车计划。
1月14号消息，微软日前宣布 Windows 键盘30年来最大的变动，从今年起新增具备生成式 AI 技术的专用独立按键，用户能够一键快速接通微软的 Copilot 聊天机器人。当用户按键接通 Copilot 后，用户可以从展开的对话窗向它下达指令，例如更改电脑设定或是寻求建议、查询资料等。微软希望借此来提升 Copilot 键的使用率和便利性。微软说，不会强制所有制造厂商采用 Copilot AI 专用键，同时也不会把 Copilot AI 专用键作为 Windows 硬件认证的必要一环。据悉，从今年1月新登的笔电，以及微软之后推出的 Surface 电脑，都会陆续推出 Copilot AI 专用键。另外， Copilot AI 专用键的位置因制造商而异，但通常一般会设置于空白键右侧，与空白键左侧的 Windows 快捷键相互对应。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例如在按键尺寸较小的键盘上， Copilot AI 专用键可能会取代右侧的 Control 键，而在按键尺寸较大的键盘上， Copilot AI 专用键跟右侧的 Control 键同时存在。
近日网上出现大量 AI 生成的伪造影音，用虚拟主播朗读蔡英文密使的内容，再通过几百组假账号上传 YouTube， 由多个 Facebook 粉专分享。台湾国安部认定此事极有可能是中共国安所为。历次台湾大选中共都使出浑身解数，除了武力威胁外，更利用渗透到台湾的各种渠道散布虚假消息或舆情，企图干扰大选。这本名为蔡英文密使的电子书，从用词到行文方式跟中共的宣传手法极其相似。比如书中把韩战写成朝鲜战争，虽然蔡英文即将卸任，但攻击他可以起到诱导选民疏远民进党的作用。台湾网络媒体上报日前发文披露了中共利用 AI 借选的手法，文中说中共利用深伪技术，像 ChatGPT 软件和 AI 图像合成软件等，生产出最大乱真性的资讯体，以干扰台湾大选。例如最近网上流传的习近平英文演讲和拜登中文演讲的影片，就是这种 AI 合成技术制作的。除了借选外，中共还利用 AI 技术去识别美国使馆区每个人的档案，并分析他们的行为模式，希望借此分析出这些人的弱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月13号，备受全球瞩目的台湾总统大选已经落幕，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获得胜利，英美等国家的外交领导人纷纷向台湾表示祝贺。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率先表示，5月份赖清德就职典礼时，将会有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请听报道。
台湾上周六举行全球瞩目的2024年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及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以550万票获得大选的胜利，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和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承认败选。现任副总统的赖清德胜选后，在 X 平台上用英文发帖说，今天台湾再次向世界显示我们的人民致力于民主，萧美琴和我感谢给予我们的信任，展望今后，我们仍然致力于维持台湾海峡和平，并做国际社会的一股良善力量。现任总统蔡英文则发表讲话，祝贺赖萧佩当选，他也向另外两组候选人的努力表示钦佩，称赞他们为治理台湾提出了宝贵意见。蔡英文说，他要感谢台湾人民，称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这是台湾民众共同争取的民主生活方式。同时他也表示，希望选举的结束成为共同面对挑战、化解分歧的开始。对于台湾顺利举行本届总统大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六在第一时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祝贺赖清德一生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获胜，我们也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了健全的民主制度和选举过程的力量。美国将致力于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和平解决分歧，以不受胁迫与压力。英国外交大臣大卫·卡梅伦则祝贺赖清德获胜，并表示希望台湾和中国大陆继续努力和平解决争端。卡梅伦说，今天的选举证明了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我希望台海两岸继续努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分歧，而不是威胁或使用武力。而欧盟对外事务部也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台湾举行大选，并向参与此次民主活动的选民致贺。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则发表谈话，除了恭喜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也指出日本将维持一贯立场，保持与台湾之间的非政府实务关系，并加强台日合作交流，同时希望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议题，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美国国会议员也纷纷表示祝贺，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已经表示将派国会代表团在赖清德五月就职时访问台湾。他强调，我们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民主在台湾人民中蓬勃发展。美国渴望与新任总统赖清德合作，在我们与蔡英文总统所建立的牢固伙伴关系基础上持续努力。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投标文件，中共军事机构、国营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和大学在过去一年中采购了美国政府禁止出口到中国的芯片大厂英伟达的芯片。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根据对招标文件的研究显示，自从美国实施限制以来，已有数十家中国实体购买并接收了英伟达的芯片，这些产品包括英伟达 A100 和更强大的 H100 芯片。美国已于2022年9月份禁止向中国和香港出口这些芯片，另外还有英伟达后来为中国市场开发的处理速度较慢的 A800 和 H800 芯片，但去年10月份也被禁止出口，这凸显了美国想要完全切断中国取得美国先进芯片渠道所面临的困难。虽然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的竞争产品陆续研发出来，但中方持续需要并取得被禁止出口的英伟达芯片，也凸显中国企业缺乏良好的替代品。美国实施禁令之前，英伟达在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占有率达 90%， 采购方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这两所大学都已经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他们被指控参与军事事务或隶属于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军事机构。哈尔滨工业大学于去年5月份购买了6块英伟达 A100 芯片来训练深度学习模型，电子科技大学则于2022年12月购买了1块 A100， 用途尚未确定。美国采取限制措施后，芯片的地下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供应商此前曾表示，英伟达向美国大公司大量发货后，他们会抢购进入市场的多余库存，或者通过在印度、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注册的公司进口。英伟达表示，该公司遵守所有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并要求其客户也这样做，若得知客户向第三方非法转售，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 美国当局则是誓言堵住出口限制措施的漏洞，并已经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公司的境外据点取得芯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韩国国防部15号就朝鲜宣称前一天成功试射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一事说，这是明显的挑衅，就此提出严正警告，并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省周日表示，朝鲜当天已试射一枚疑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据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疑为弹道导弹的物体研判已掉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海域，日本正持续搜集相关情报。日本海上保安厅接获来自防卫省的情报后，现在下午2:57宣布朝鲜试射疑为弹道导弹的物体，呼吁航行中的船舶留意后续发布的情报。随后又在下午3:11宣布研判这枚弹道导弹的物体已掉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也在周日下午2:58左右宣布朝鲜已朝日本海试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今年首度进行导弹试射。日本政府随后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的官邸对策室召集由相关部会负责人组成的紧急小组，负责搜集情报及确认可能造成的伤害等。而朝鲜的国营媒体朝中社周一报道指出，平壤当局最近试射的是一枚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超音速导弹，并声称前一天发射的导弹对邻国安全不会构成安全威胁。而在朝鲜发射导弹之际，朝鲜外长崔善基也于周日率团启程访问俄罗斯，这使外界更加关注平壤近期的一系列举动，包括展开一系列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发射首枚间谍卫星，引发两韩紧张局势升高，并且深化对莫斯科的关系。上周，美国及其盟国包括韩国在内已谴责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朝鲜所支援的导弹，华盛顿对此表示已不可容忍。韩国也谴责朝方的举动，已使乌克兰成为朝鲜核导弹的试验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赖清德会见美国代表团，希望持续支持台湾，深化台美合作。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哈马斯警告人质恐怕多人死亡，以色列坚持摧毁哈马斯；
赖清德会见美国代表团，希望持续支持台湾，深化台美合作；
暴雪可能影响共和党爱荷华州首场初选活动；
中国 COVID-19 疫情可能回升，现在 B 流已经超越 A 流。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瑙鲁共和国在中共诱拉下计划与中华民国断交，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今天说，北京当局在全球祝福台湾顺利完成大选的此刻进行这样的外交打压，是对民主价值的报复，更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总统府新闻稿说，针对瑙鲁共和国政府在中共诱拉下计划与台湾断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政府决定自即日起终止和瑙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指出，长期以来，北京当局对台湾外交空间的打压不断，包括一再以虚假承诺，以利益诱迫友邦，压缩台湾外交空间。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挠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意志，也无法改变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在和瑙鲁断交之后，台湾将只得到12个国家的正式承认，其中大部分是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小国。
中国近期感染 B 型流感的人数有上升趋势。根据中共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14号指出， 这波流感流行季主要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最初流行病毒株是 A 型 H3N2 为主，最近一个月以来 B 型流感的占比持续上升。另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说，冬季式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包括 A 型流感、 B 型流感、新冠病毒、腺病毒和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感染后建立的免疫不持久，可以反复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月10号说，假期人群聚集、JN1 变异株等因素导致 COVID-19 去年12月在全球加速蔓延。中共官方表示，当前的呼吸道疾病仍以流感为主，但 COVID-19 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 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中国主要流行的病毒株。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进入100天之际，几周不曾露面的哈马斯武装之一艾兹丁·卡萨姆旅发言人乌贝达说，许多以色列人质可能已经被杀害，以色列必须对他们的命运负责。乌贝达说，哈马斯的抵抗轴心盟友已经通知哈马斯，未来几天内将对以军扩大攻击。抵抗轴心是伊朗40年来为反抗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而建立的军事联盟。该联盟在这次危机中首次在多个战线上同时动员起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则强调，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摧毁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天说，以军正在打一场以色列历史上最为正义的一战，在击败哈马斯之前不会停下脚步。
最近在佛罗里达州中区报告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数量激增。据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1月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联邦地区首席法官科里根和联邦检察官汉德伯格警告公众注意一种全国性的诈骗，来电者冒充美国法警或其他政府官员，声称受害人因为没有参加陪审员义务而即将被捕，但只要支付一笔罚款就可以避免被捕。官方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法院官员、美国法警或其他政府的工作人员都不会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某人，并要求他付款或提供个人信息。如果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诈骗目标，要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并和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报案。
2024美利坚小姐选美比赛14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今年荣获美利坚小姐选美比赛冠军的马什是一位22岁的美国空军少尉，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系的研究生。今年他代表科罗拉多州出战本届美利坚小姐选拔比赛，成功拔得头筹，亚军则是来自德州的布劳克斯。这次美利坚小姐选美比赛共有51名选手参赛，而在经过三轮的预赛之后，进入半决赛的佳丽只剩下11位，这11位佳丽必须再经过健身展示、议题讨论、才艺表演和晚礼服展示，共四轮竞赛之后才选出冠军。最终，马什靠着他的努力和杰出的表现，成功获选为2024美利坚小姐，同时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国家头衔的现役空军军官。
印尼地质机构指出，西苏门答腊省马拉庇火山发生致命爆发事件6周后，14号又再次喷发，从火山口向天空喷射的火山灰高达1300米。印尼地质机构说，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庇火山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3:37前至少喷发两次，呼吁距离火山喷发中心点 4.5 公里范围内的民众撤离，因为熔岩可能流入河流和山谷。苏门答腊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马拉庇火山于去年12月爆发，导致超过20人死亡，当时火山灰云直冲3公里高的天际。同时，冰岛西南部一座火山也在14号喷发，岩浆流到一个渔业小镇近郊，导致部分房屋着火。当局说，已经提前疏散小镇居民，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只是基础设施恐怕受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赖清德会见美国代表团，希望继续支持台湾，深化台美合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日本知名品牌松下电器的旗下子公司松下工业近日爆出，公司过往在申请产品质量认证时存在包括数据造假在内的欺诈行为。媒体报道，松下工业的欺诈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日本境内以及位于中国、台湾和泰国的七间厂房，违规产品种类多达52种。日本国内外超过400家公司都有销售相关产品。松下工业12号召开记者会致歉，承认公司存在篡改测试数据等违规行为，并说相关产品目前没有发现故障问题，因此不会停止出货，也不会召回，但是如果客户企业提出，将提供替代产品。松下工业当天也宣布成立外部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件起因和调查是否有其他同类的欺诈行为。
联合国警告说，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平台之一 Tether 已经成为东南亚洗钱者和诈骗者的主要支付方式之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Tether 的加密代币也被称为泰达币，是一个爆炸式增长的骗局行业的核心，其中包括设计虚假的恋爱关系以获得受害者的信任，然后诱使他们转移大笔资金。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杀猪盘。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说，近年执法机构和金融情报部门留意到更多的精心设计快速洗钱个案团伙使用泰达币作为支付工具。这个新兴加密货币改变了以往东南亚犯罪团伙使用地下赌场来洗钱的运作模式。报告提及，今年执法机构瓦解了多个使用泰达币的犯罪团伙，包括新加坡执法部门去年8月在行动中起出价值 7.37 亿美元的现金的加密货币。
伦敦警方于当地时间14号逮捕6名亲巴勒斯坦分子。综合媒体报道，伦敦警方在12号接获《每日快报》举报说，6名支持巴勒斯坦的青年将在15号与伦敦交易所进行示威。示威行动包括企图破坏这栋建筑，以及扰乱当天金融交易等。警方接获线报后，随即展开拘捕行动，并在14号清晨于墨西塞德郡逮捕涉嫌密谋此案的31岁男子。而在当天稍晚，另外5名嫌犯也因同一罪行遭到逮捕，他们的年龄都在20到30岁之间。伦敦警察厅侦查警司托马斯说，警方将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密切关注亲巴勒斯坦组织的行动，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华民国新当选总统赖清德周一会见拜登总统派遣的一个美国资深代表团。赖清德感谢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并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大选落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六恭贺执政民进党的赖清德当选总统，并表示期待与赖清德及台湾各政党领袖携手合作，引发中共不满，发表声明抗议。尽管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美国政府循例在台湾大选后指派资深代表团访台，传达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与祝贺。共和党籍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和民主党籍的前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14号抵达台湾，于15号先后会见了中华民国现任总统蔡英文与新当选的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及萧美琴。在与蔡英文的会晤中，哈德利表示，美国代表团来到台湾向台湾大选表示祝贺，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并期待台湾新政府继续推进台美关系。哈德利还说，期待与台湾共同努力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蔡英文称赞台湾与美国紧密坚定的伙伴关系，并期待台美关系能得到继续推进。赖清德15号在会见台美跨党派前资深官员代表团时强调，现在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未来会和肖美琴副总统当选人持续在蔡总统领导的基础上捍卫台海和平稳定，希望美国持续支持台湾，深化台美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并联合民主伙伴共同确保区域和平与繁荣。赖清德还表示，台美已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这项倡议是象征台湾经贸制度符合国际高标准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一定会继续推动台湾贸易进一步与世界接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末，一场暴雪延续过去一周以来，横扫美国西北部和中西部广大地区，影响了几千万美国人，并导致一些原定在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之前举行的竞选活动被迫取消。预计这场严寒天气可能会使周一晚上参加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投票的人数减少。请听报道。
上周五，在爱荷华州举行党团会议选出第一位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的前三天，一场暴风雪席卷了包括该州在内的美国大部分地区，使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偏离了轨道。根据国家气象局发布的警告，暴风雪于上周五上午抵达了中西部的北部大部分地区，降雪量大，并伴有时速高达每小时60英里的强风，恶劣天气一直持续到周六，这些地区的气温目前仍在零度以下，从周末到最新一周预计都将如此。而这场严寒天气可能会使本周一晚间参加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投票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这次活动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拉开2024年提名遴选的序幕。周一的党团会议需要在学校、教堂或工会礼堂等场所长时间举行，届时一些代表将在那里代表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发表演说。预计这次党团会议期间的气温将是该政治活动有记录以来最低的一次。由于天气恶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取消了原定于上周五举行的所有三场竞选活动，代之以电话热线与选民沟通。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原定在佩拉市举行的一场集会也已经取消。唯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上周五还在德梅因郊区举行了一场竞选活动，严寒天气并没有阻止他。德桑蒂斯对于出来听他演讲的支持者表示，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还有这么多人前来，我真的很感动。而支持他竞选的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也出席了这次活动，并向人群发表了讲话。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